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呢，这个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啊，这个动静呢是越闹越大，最开始还只是个别城市啊，但是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啊。据说伊朗革命卫队和什叶派民兵直接架着重机枪开着皮卡下场啊，打死了上千人，还有消息说是打死了10000多人。上一次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还是因为戴头巾的事儿，是吧？相较于那一次，这次伊朗老百姓连革命卫队的枪口都不怕了，他们已经彻底不想要这么一个伊斯兰政权了。大家开始公开要求这个哈梅内伊和教士集团下台啊，甚至就连警察和军人都有临阵倒戈的。而这次的示威烈度这么高，也和伊朗国内的经济原因有关啊，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经济持续恶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等到12月的时候，伊朗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 42%、也就是说需要145万里亚尔才能换一美金、而这个汇率呢，在一年前是82万里亚尔换一美金，这也就意味着伊朗老百姓手上的钱价值凭空缩水了一半，是吧？一个伊朗普通的工薪族一个月挣的钱折成美金也就100多，光是买吃的就要花光这点薪水了。以前的伊朗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主要是为了对抗宗教警察的暴力执法，是吧？跟柴米油盐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这次通胀搞得这么严重，可真就和伊朗人的生死挂上钩了，对吧？饭吃不起了，人都要饿死了，那可不是要反吗？像是伊朗这么严重的通胀情况，在咱们中国古代也并不少见啊，尤其是王朝末期，老百姓手里的钱贬值速度堪比火箭升天，是吧？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商周时期，商品经济一直不怎么发达，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社会都还处于一个以物易物的经济形势里。在这个状态下，物资缺乏流通，而且基本没有成体系的货币出现，即使是有使用货币的，也是备币那种原始货币，没有一定制式，也没有标注面值，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通货膨胀自然是很难出现的。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开始出现了，物资开始在大范围内流通，同时呢还出现了制式化的货币啊，像是这个刀币、布币。那么这些条件具备了，才有了通货膨胀出现的基础啊。所以在中国史书中第一次提到通货膨胀是秦末汉初。根据《史记》里的记载，当时物勇腾跳，米至10万钱，马一匹则百斤。因为秦末乱世，楚汉相争，大规模的战争下物资短缺啊，而商人群体呢则大发战争财，搞囤积居奇，是吧？这就导致市面上流通的物资极其短缺，然后这个铜钱甚至金子的购买力都迅速下跌，不值钱了。一旦也就是现在30斤粮食能卖到1000000啊，一匹马能卖100斤，折算成铜钱就是100万，是吧？相较于正常价格上涨了几百倍。当然了，造成汉初通货膨胀的还有一个原因啊，那就是汉高祖刘邦自己作的，是吧？刘邦即位皇帝以后，他觉得秦的1/2钱太重了，不方便民间流通，对吧？于是就下令允许老百姓私铸一种非常轻薄、形状像榆树种子的假钱。既然这个老百姓可以随便铸钱的口子开了，那么投机分子就会想方设法的在铜里掺铅锡这些金属啊，这假钱本来就轻，再经过这么一折腾，这钱就越铸越轻了。原来用100个假钱可以买一只鸡，没两天就得用10000枚才能买了，是吧？时间一长，这假钱的名义价值就远超它自身的实际价值了，这就导致了假钱光速贬值。不过呢，咱们古代和今天的情况还不一样啊，咱们中国从先秦到明朝中后期，除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绝大部分的平头老百姓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的。一般来说，种地的老百姓用粮食来换东西啊，这个纺纱织布的老百姓用布帛这些奢侈品来换东西，对吧？这些玩意儿在咱们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硬通货。而金银铜等这些个货币的使用呢，跟社会商业的发展成正比啊，商业越发达，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可是呢，咱们中国古代大多数时候都是搞重农抑商这一套的，是吧？所以说这个西汉初年的通货膨胀虽然很严重，但是影响的范围还算是有限的，扛一扛，牺牲几波韭菜就行了，对吧？老刘家的天下还不会灭亡。 后来在经过高会文景四朝的休养生息后，物资供给足够了，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对吧？等到武帝继位的时候，把铸币权收归中央，推行五铢钱以后啊，建立起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货币体系，这个粮价就已经从10000钱跌到了10000一代。后来等到了西汉末年，又出现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这一次呢，主要的原因是出在王莽身上。在王莽掌握大权期间，他大搞货币改革。在他还没篡位的时候，这个西汉居舍两年，也就是公元7年啊，发行了大权50、契刀500、一刀平5000三种货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币值这个概念。这个所谓的大权50就是一枚钱，能当50枚标准五铢钱使用啊。契刀500就是能顶500枚，然后这个一刀平5000，1:5000。咱们在刚刚提到的汉初物价里，一枚钱就是一枚钱。而到了王莽这儿呢，朝廷垄断了铸币权，那他说这一枚值多少就是多少。但问题是，一种货币的币值它该标多少，发行多少，这都是要有严格的计算和把控的，对吧？这是到了近现代才能做到的。王莽那时候纯粹是想一出是一出啊，朝廷红口白牙，大嘴一张，我说他值5000他就值5000。这么滥发货币的结果，就是民间呢立刻就迎来了剧烈的通货膨胀。这还不算完啊，在后面7年里，王莽还搞了3次货币改革，其中尤其以第3次最为要命。在始建国2年，也就是公元10年啊，王莽宣布废除之前的那一套，推出所谓5物6名28品的币制。所谓五物，就是金银龟贝铜啊，这些东西可以按重量单独算作贸易的等价物。而6名呢，则是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啊，也就是根据货币材料分为6大种制式货币，而每个材料都有对应的几种货币制式啊，加在一起一共是28品啊，也就是28种货币样式。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就算是在现代社会，也没有哪个政府敢同时使用28种货币的，是吧？经过王莽这么一搞，民间的货币结算可以说是彻底崩溃了啊，粮价又一次冲到了1000一担的水平。而这次商人和地主也捞到好了，他们手头的货币王莽金口一张，说贬值就贬值，说不能用就不能用，这日子还怎么过？所以说只能造反了，是吧？在这个揭竿而起对抗王莽的民间势力里，有超过70%的领头人都是商人或者是地方豪强。最后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也是在混乱里被一个叫杜吴的商人所杀啊，最后刘秀统一天下，背后也少不了富商的支持。他一掌权，立刻取消了王莽时期的一系列复杂币制啊，大家重新用西汉的五铢钱，这才把经济局势给拉了回来。等到东汉末年，又迎来了新的一轮乱世啊，社会凋敝，物资供给吃紧，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只不过这次的通货膨胀还有独特的地方啊，主要是发生在钱币的形制上。但是呢，和王莽那时候还不太一样。王莽那时候在币制上下功夫，滥发大额钱，是吧？到了这个东汉末年呢，干脆连新钱都不搞了，直接把一枚钱拆成了2枚。咱们现在经常用一句话，就是1块钱掰成2块花，对吧？以此来形容一个人节约省钱。这句话放到现在是个调侃，但是在东汉末年，这可是实际发生的事儿。那时候真的会把一枚铜钱拆成内外2枚。现在考古发现里还有一个特定称呼啊，叫做这个剪凿钱，就是专门形容这种铜钱的。有的钱呢是把里面一圈给拆了，只留一层外锅啊，又叫延环钱。还有的呢是留里面那圈，拆外面一层的啊，又叫剪边钱。类似的事儿呢也不是没有，在西汉初年就有人干过啊，吕后专政的时候就曾经推出过一批铜钱啊，重量差不多只有此前铜钱的一半，以此节约铜量。但是起码人家还搞新钱，对吧？但是东汉末年呢却是直接拆现成的啊。这么干的原因，一个呢是因为当时铜料稀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军阀遍地啊，大家都是这么一亩三分地，局势也不稳定，是吧？所以没那个功夫发自己的货币，于是就拿现成的五铢钱剪开了用。而伴随着一干军阀互相吞并，最后魏蜀吴三国鼎立，大家又开始在铸币这件事上琢磨歪点子了。 这个刘备搞直百钱，孙权搞大权当千，甚至大权五千啊，以此呢大规模的收割，汲取民间财富，充盈军费。关于这个事儿呢，咱们在筹军费那期节目里具体的提过啊，这里就不再多聊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各位，您请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在这个春节前夕呢，也就是2月6号到11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晋西南啊，山西晋西南去游学，主要就是运城和临汾这两个城市啊。这个运城它虽然是一座地级市，是吧？但是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就有100多座。啊，是这个全国最多的，是吧？这个山西全省是有500多座，这一个运城就占了1/5。其中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关庙的祖庭，就是亥州的关帝庙啊，还会去到三大唐构之一的广仁王庙。这个三大唐构呢，全都在山西，是吧？那两个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在这个晋北啊，就是这个五台山。只有这座广仁王庙位于晋西南啊，也是三大唐构当中的最小的一座啊。但是呢，它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唐构，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还有像著名的永乐宫，就是那个吕祖显灵的地方，是吧？它的壁画呢，这个各路神仙朝元图呢，简直是海内独一份，对吧？除此之外呢，我们把常走的这条线路进行了一番删改啊，增加了两个景点，一个呢是著名的寿圣寺，还有一个呢是芮城的城隍庙。那么到了这个临汾，就是尧舜禹尧的都城啊，尧都的遗址，也就陶寺遗址，是吧？能够把这个尧都的史实给你说的非常清楚。另外呢，我们也是新增了这个绛州古城啊，其中这里面有著名的这个绛州三楼啊，著名的绛州的大堂啊，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州府衙门的大堂，是吧？还有隋代的花园和龙兴寺。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福圣寺。总之呢，这个寒假期间啊，您正好可以带着孩子来饱览祖国的山河啊，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那这个广告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到了东汉以后，历朝历代每到末期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啊，要么滥发大额铜钱，一枚顶几十上百枚，要么就是以次充好啊，除了拆钱，还有在材料上做手脚的，是吧？像是什么砂钱、铁钱，甚至就连掺了泥的钱都能弄出来。等到了宋朝，这铜钱的花样都已经玩到头了，对吧？于是又开始换了新的形式啊，就是发行纸币。现在一提到中国古代的货币史啊，基本都会提到宋代的交子，对吧？称其为中国第一款纸币。教科书上更是难言自豪之情啊，说什么咱们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明纸币的国家啊，比西方领先上千年。但是这玩意儿的出现直接把古代的通货膨胀顶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宋代的交子跟咱们现在的纸币还不一样，现在要发行纸币必须要有储备，是吧？甭管是外汇还是黄金储备，你总是要有一个的。说起来，这个宋代的纸币最开始还是那么回事儿，你拿着它啊，能到这个官方的钱庄里兑换出来正经的铜钱。但是宋朝的财政压力往后越来越大啊，于是为了缓解压力，纸钞自然是越发越多。然后到了宋徽宗的时候，他还努力的把纸钞推向全国啊，并且改名叫做这个钱引。一开始这钱引就用铁钱当做准备金，并且说好了发125万贯就完了啊，还只在四川流通啊。但是随着财政压力增大，宋徽宗又把发行权收归中央，并且取消了准备金的限制。这一下子就让钱引的发行量在短短20年里从265万贯暴增到了2.6亿贯啊，这个钱引的贬值超过90%，这就直接导致纸钞已然成了废纸，就连钱也从铜钱变成了加息的。最后北宋灭亡的时候物价奇高啊，这个宋英宗年间每斤羊肉大概是30文左右，到了北宋末年这个价格已然飙升到了380多文。后来到了南宋时期，宋孝宗动用大内存银100万两收回了大批纸币啊，算是挽回了一时的经济局势。但是到了南宋后期，该乱还是乱啊，纸币大幅度贬值，是吧？在南宋中期你花200贯就能买到一匹优质战马，甚至在一些中小城市200贯就能买一个中等水平的庄园啊。可是等到了晚期，这200贯的纸钞都不够买一双草鞋的， 当然了，南宋这么乱搞，北边的金朝也好到哪里去，是吧？最开始呢，金也铸铜钱，但是经过上千年的折腾，北方的铜已经十分短缺了，根本不够用。所以到了海陵王时期，也开始学习宋朝发纸钞啊，开始还设计的挺好，但是呢，也基本仅限于海陵王、金世宗两朝。这两代金的国力比较强啊，尤其是金世宗，是吧？他在位的时期是金少有的太平盛世。等到了金章宗的时候，金开始腹背受敌啊，既要和漠北部落打仗，又要防止南宋北伐，对吧？所以军事压力自然就会反馈到财政上，大量动兵，巨额的军费使得财政亏空，于是金也开始走老路了，是吧？开始乱发纸钞啊。等到成吉思汗入侵的时候，金的纸钞也已经贬得不像话了，当时金发钱劳军足足带了84车钞票。从这个金宣宗到金哀宗，每代都以几百上千倍的比例兑换前代的货币啊，这就使得金创造了一个中国古代的通胀记录。光是粗算金到灭亡的时候，相较于宣宗时期啊，纸币和白银的比价上涨了6000万倍啊，也就是说哀宗在位的时候6000万贯纸钞才折宣宗时候的一贯。等到元朝灭金灭南宋啊，吸取了两边的教训之后，知道发纸钞要有储备了，是吧？最开始元世祖发行的交钞啊，是以丝为储备。后来嫌太麻烦，索性就搞了银本位啊，发行中统元宝钞，然后直接挂钩白银啊，两贯钞折一两白银，在银本位的基础上，元朝的纸钞算是中国古代里最稳定的啊。直到元顺帝时期，丞相脱脱为了修黄河，给财政带来了巨大亏空。于是想靠变革纸钞制度来转嫁压力，是吧？结果这一改就改出事儿了啊！走了前人的老路，不带准备金就滥发纸钞，本来好好的纸钞一下子又成了废纸啊！再加上修黄河搞得民怨沸腾，所以四处闹红巾军，最后把整个元朝一下就搭了进去。在明朝取代元朝以后，在纸钞这方面呢，做的反倒不如元朝啊。朱元璋虽然看到了纸钞的好处，但是在他眼里，纸钞发行根本不用有什么讲究。我是号令天下的皇上，是吧？我说这纸钞值多少，它就应该值多少啊。所以明朝发行的大明宝钞根本不设储备，甚至呢不给纸钞设流通期限兑换的制度啊，所以就导致大明宝钞贬值的速度奇快。朱元璋还活着的时候，洪武年间就有官员上书啊，提到了纸钞在民间的发行受阻，是吧？大家根本不用这擦屁股纸，还是用铜钱结算。结果朱元璋一看，我说的话你们还敢不听，是吧？于是直接下了一道诏书啊，令有司吸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副官啊，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回者，罪之。意思就是你们民间都不准用铜钱了啊，把铜钱都得给我送官府里来，是吧？民间只能用我发行的纸钞，这明摆着就是掠夺民间财富。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大明宝钞依然没法推广啊，因为民间宁愿顶着犯罪的风险也要私藏铜钱和金银进行交易啊，没多少人敢用官府发行的宝钞。洪武八年朱元璋推行宝钞啊，等到洪武22年，前后不过14年的时间，是吧？面值两贯，也就是2000钱的宝钞只能兑换出500铜钱啊，贬值了75%。等到了宣德年间，一贯宝钞只值5文铜钱了，贬值了99.5%，是吧？基本上已经和擦屁股纸没区别了。根据这个史书记载啊，当时的宝钞属于是机之视四，过者不顾啊，意思就是丢大街上都没人要的水平。明朝把纸钞搞成了人见人嫌的玩意儿，是吧？所以受其影响，清朝在这方面一直非常的保守，仅仅在顺治年间为了整顿经济发行过10年纸钞，其后的200年都不敢再碰这玩意儿了。直到咸丰年间，朝廷内忧外患啊，内有长毛贼捻贼，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军事压力极大，所以为了凑钱又把纸钞给捡了起来啊，发行了大清宝钞。结果呢，自不必多说，是吧？滥发的纸钞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啊，而且清政府为了防止挤兑，宣布宝钞独立于铜钱和白银，不能兑换，只能单独流通，这就使得大清宝钞的贬值速度远超大明宝钞啊。到同治3年的时候就已经形同废纸了，所以只能停发。 其实结合中国古代的这些个通货膨胀的故事，咱们不难看出来啊，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往往都是人祸而非天灾，因为货币发行权都在官府手里，那么官府说值多少就值多少，是吧？以高面值货币来掠夺民间的财富。这次伊朗也是一样的啊，说起来这个伊朗2025年的人均 GDP 已经从2009年的10000多美元跌到了4000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啊，普通伊朗人全职月薪顶天了就100多美元啊，甭管你怎么工作想办法赚钱都没办法抵抗恶性通胀。可以说伊朗现如今已经是内外交困了，对吧？对内产业在萎缩，政府内腐败横行，而对外呢，这个各种制裁直接堵死了他大多数合法来钱的路数，是吧？而且还得拿出大把的钱来养着哈马斯、胡塞这种打手，试图靠这帮玩意儿来争夺国际上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伊朗还得坚持再苦不能苦教士，再穷不能穷阿轰的原则，是吧？那结果自然就只有一个了啊，滥发货币，通货膨胀，对吧？反正百姓是可以一苦再苦的。最搞笑的是，这个伊朗政府还正儿八经的向老百姓说啊，我们理解民间的疾苦，要给符合条件的伊朗人每月发1000万里亚尔的补贴啊，连发4个月。这1000万里亚尔是个什么概念呢？啊，就相当于48元人民币啊，4个月足足有192块钱，是吧？咱们就是说，这伊朗老百姓看见卡里的这笔巨额补贴的时候，是该哭还是该笑呢？说实在的啊，这百姓吃苦也是有极限的，对吧？现在伊朗的老百姓真是到了吃不上饭要被饿死，彻底走投无路这么个地步了。那么自然就只剩下造反这一条路了，对吧？只能跟神棍政权拼个鱼死网破。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